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1号，公元2017年4月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中共应该派人前来查看阿鲁纳恰尔邦行程到底有无政治活动。洛桑桑格指出，达赖喇嘛只是说出了事实，中共的确是威权政府。西藏公爵县僧人次汪一希遭冤判入狱，9年后获释。习川会前夕，抗议人士至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前抗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与阿鲁纳恰尔邦弘法的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印媒采访时，就此行引来的中共数番抗议表态强调，我希望中共能够派人前来亲眼看看我在阿鲁纳恰尔邦到底有没有开展政治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对阿鲁纳恰尔邦的访问行程已引来中共当局数次抗议，包括对尊者的诋毁以及对印度的威胁警告。昨天4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于阿鲁纳恰尔邦迪让县结束讲经活动后，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围住，并询问他如何看待中方的抗议。
My visit purely spiritual, nothing politics.
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表示，我之前在古瓦哈提市讲过，我的此次访问完全是宗教性质的，并没有开展任何政治活动。中国当局若还是不相信，我希望他们可以派人亲自到这里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开展什么政治活动。
I think logically, people from China.And India, most...
当时达赖喇嘛还对比了中印两国对各自国民的信仰所持的不同态度，指出印度政府常年向本国穆斯林公民提供朝觐麦加的援助服务，而中国其实也可以为自己的四亿佛教徒公民提供前往印度朝圣的援助。尊者指出，首先这能够利益公民的信仰，其次，这能够让他们体验到印度的民主与言论自由。印度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它仍是一个和谐的民主国家。有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尊者以宗教领袖身份返回西藏的可能性，尊者表示，西藏境内的藏人当然希望我回去，而且还有许多大陆的佛教信徒也希望我不要忘记他们，每周都有20到30个人来见我，希望我能够去中国。我也总是强调，只要中国当局释出正面的态度，我就可以随时前往。但依照目前的状况，我若动身前往，很可能在机场就会被戴上手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昨天6号接受印度媒体访问，发表他对于达赖喇嘛访问阿邦行程的看法。
One sense no, because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and has visited Dawang and Arunachal Pradesh before. So
洛桑森格针对中国强烈关切尊者访问阿邦一事回应指出。这次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为宗教性质的访问，中国政府的作为仅仅是戏剧化的，希望引起外界关注。事实上，不论达赖喇嘛到访何处，中国都会表达关切以及不满，而本次只是轮到印度而已。而新德里电视台主播进一步指出，虽然达赖喇嘛访问阿邦的行程属于宗教性质，但尊者在此次行程中对中共也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 公开称中共为威权政府。洛桑森格对此表示，达赖喇嘛所说的是事实，中国政府确实是威权政府，境内确实是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若中国政府欲证明其治下的西藏拥有言论自由，那么他们应该让联合国专家、外国大使自由地进出藏地访问，把所见所闻向外界报告。中国政府现在不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仍在打压藏人，而这也反映了其确实是威权政府。达赖喇嘛仅仅是在接受提问时回答了事实而已。最后，新德里电视台主播提到，先前达赖喇嘛也曾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但本次的访问明显地受到各界关注，许多印度的政府官员亲自迎接达赖喇嘛，由此可见印度政府正在改变其立场，并询问洛桑森格对此的看法。洛桑森格就此回应指出，许多印度政府官员也是佛教徒，他们前往迎接达赖喇嘛部分是因为宗教因素。另一方面，去年底印度总统穆克吉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以及今年三月中旬尊者受邀至国际佛教大会担任主要嘉宾，这些事情显示印度政府较先前来的开放，逐渐让事实呈现在大众眼前。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公爵县僧人次汪义熙遭中共冤判入狱，服满9年刑期后于近日获释，在返回家乡时受到了僧俗的隆重迎接，而与他一同遭冤判的其他多名僧人仍被关押。2008年3月23号，中共警方拘捕了西藏公爵县橡皮乡通夏寺的8名僧人，指控他们同一起爆炸案有关，而后几人被判处5年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其中次汪义熙服满9年刑期后于本月4号获得释放。有知情藏人告诉本台驻印南记者，他在返回家乡时受到了民众的隆重迎接。消息指出，次汪义熙与其他遭捕的僧侣同当年那起爆炸案根本无关，中共警方也并未找出任何证据便肆意将众人判以重刑。其他遭捕僧侣包括静美顿珠，他被判无期徒刑。僧人多吉旺加与公桑丹增分别遭判15年，而次仁尼玛与公嘎平措仁青坚参3人分别遭判10年徒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川普举行会晤，许多抗议人士从4号开始聚集于习近平下榻的饭店外等待其车队经过，拉举布条并表达其诉求。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面，多家媒体至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前现场进行报道，有许多抗议人士到场表达诉求。美国之音藏文部访问到现场的流亡藏人，该名藏人指出，许多抗议人士聚集在此是因为这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首次会面，也认为在接下来的习川谈话中，人权和西藏议题应被视为重点讨论。多名流亡藏人集结并呼喊着西藏的人权、中国的人权，向习近平抗议中共严重侵犯 藏人人权的情形。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5号向川普致上公开信，向他呼吁在习川会时能表达对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西藏人权的状况。他指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受全世界尊重，而这也使得中国政府感到恐惧，所以关押那些对尊者表达敬重的民众。如果美国因商业利益而未对人权议题发声，我们将失去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声援人权的道德权威。在习川会召开前夕，多个人权组织联合发布声明，敦促川普以及其团队向习近平表达对于中国人权的关切。此外，国际特赦组织也在习川会召开前夕发表一篇新闻稿，批评川普与习近平政府漠视人权的状况，并促请两名领导人能够于会中讨论人权问题。国际特赦组织在新闻稿中指出，如果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个领导人继续蔑视人权，将会产生破坏性的骨牌效应，将人权保障陷于危险之中，并进一步的导致危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4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生日，这位自年幼起便遭中共秘密劫持的宗教领袖转世，今年将满28岁。西藏前政治犯僧侣巴卓去年自发前往新德里各国使馆进行游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今年他计划再次开展请愿活动。今天4月7号上午，僧人巴卓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了他的活动计划与诉求。他首先回顾了11世班禅喇嘛为西藏的佛法与文化事业所付出的贡献，以及最终被中共当局杀害的过程，还有之后中共擅自任命一位男童为转世灵童，却将达赖喇嘛尊者透过传统方式认证的11世班禅喇嘛劫持等等情况。僧人巴卓指出，他将从10号起再次前往新德里，带着相关照片与文件向位于当地的50多个外国大使馆及非政府机构代表处展开请愿活动，介绍11世班禅喇嘛的一生，同时呼吁各方联合促成11世班禅喇嘛的获释。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昨天4月6号发起释放宗教良心犯活动，旨在向相关国家政府施压，争取遭关押的宗教良心犯获得释放。该委员会公布的首批宗教良心犯名单中，就包括遭中共秘密劫持至今的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去年底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的美籍藏人丹增多吉，在释放宗教良心犯活动上介绍了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政府挟持的背景。该委员会主席利斯也在昨天指出，希望透过这一活动来争取国际社会对宗教良心犯的关注，让那些关押良心犯的国家政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此外，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与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于今天联合发布报告，西藏双语教育政策以中文系统化取代藏语文。同时，两个团体还邀请流亡藏人学者以语言文化与身份认同的交叉点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